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来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的集体抵制，空前孤立，而北京是否会帮助俄罗斯备受外界关注。有评论表示，美欧对俄国制裁力度之大，让北京心惊之余，担心面临二级制裁难有行动。根据 BBC 引用制裁观察名单网站 Castellum.ai 统计数据，俄罗斯在2月22号之前已经受到2754项制裁，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又增加了2778项，总计高达5532项，已经超过伊朗和叙利亚，成为全球被制裁最严重的国家。10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因为对俄实施的金融制裁限制了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能力，而北京并没有意义地抵消或者减轻对莫斯科的制裁压力。Twitter 网友 Inti 认为，如果中国依然买俄罗斯石油，美国会二级制裁中国。而据美国对二级制裁的规定，如果公司的业务往来涉及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公司或者个人，可能面临被实施二级制裁的风险。因此，报道认为，中国公司及金融机构如果同俄罗斯展开业务，都可能面临严重后果。路透社披露，10号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发言人说，中国拒绝向俄国航空公司提供飞机零部件。此前9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纽约时报表示，美方如果发现任何中国企业继续向俄国供货或者其他先进技术，将会被美方列为贸易黑名单，切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基本可以让任何无视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关门。旅美投资顾问 Mike Sun 表示，今次西方空前一致地支援乌克兰，全面打击俄罗斯金融和能源等命脉，力度和效果之大令中共心惊，北京而家态度已经有所软化。二号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决议的投票表决当中，中共和印度等35个国家一起投了弃权票。4号由中国支持的亚投行宣布将会停止与俄国及白罗斯相关的业务。同日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共同出资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亦都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新交易。8号习近平对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充当协调人，推动俄乌双方谈判获得和平结果，希望同欧洲进行更大空间的经济合作。路透社报道，近日普京在政府内部会议警告，如果西方为俄国制造麻烦，将会对全球市场造成无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他说，我们和你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很多国家已经为了求生存，弯住脊梁并20次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俄罗斯不是会为了短期经济利益，就在主权上妥协的国家。有分析认为，普京不满北京至今不愿意明确表态挺俄，还出手援助乌克兰，因此出言暗讽中共。11号大纪元评论员郭平金指出，中共在召开两会期间，北京传出7名政治局常委对是否应该继续力挺普京产生不同看法，认为是习近平幕僚的判断错误，才令习近平相信俄罗斯能够迅速在战争当中获胜，却导致中俄一同落入国际制裁的泥沼当中，将会使习近平坚持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人决策模式面临挑战。俄乌军事冲突即将进入第三周之际，10号双方进行了第四次会谈，由两国外长直接对谈，但仍未达成具体共识。而针对俄方透露普京不反对和泽连斯基见面一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回应，他们准备好和普京会谈，但不会对俄方开出的条件作出任何妥协。法新社报道，普京11号在莫斯科和来访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议时向对方透露，俄乌谈判而家几乎每日都会进行，而且我们的谈判代表向我汇报已经有一些正向转变。 彭博社指出，普京并未解释其说法，但可能是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愿意讨论乌克兰维持中立国的地位。据 CNN 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幕僚长卓夫科瓦表示，尽管乌俄外长会谈并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但他们一开始就不对今次协商抱持乐观态度。卓夫科瓦指出，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并不是能够拍板的人，止战、停火和撤军的决定都只有一个人能够做。泽连斯基已经准备好透过外交形式解决问题，但目前尚未收到普京或者他的助理带来的消息。另外，卓夫科瓦还透露，如果北约还未准备好接受乌克兰加入，他们愿意保持中立，不过各界应该给予乌克兰严格的安全保障，确保未来这种丑陋的侵略战争不会再次重演。乌克兰想同普京及其他邻国合作，建立一个新欧洲安全体系。时评人蓝述认为，乌克兰战争打到而家，俄罗斯的军队并没有全面展开进行攻击作战，而主要是通过空袭、远程的炮火以及导弹袭击，造成大量的难民。普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造成民众恐慌、造成难民的方式，改变乌克兰的民意，让乌克兰最后放弃加入北约。双方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还未能够达成最后的协议，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上，以及乌克兰东部的两个省是否能够独立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但是双方的条件应该已经越来越接近。普京4号签署法案，禁止传媒报道俄罗斯军队的所谓假消息，违反者最重会被处以15年有期徒刑。外界解读，此举意在钳制批评入侵乌克兰行动的言论，但近来在俄国官媒和军方传媒都出现了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一场侵略行动。而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金属大亨波塔宁发出警告说，这样将会使俄罗斯回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灾难岁月。电讯报每日邮报11号报道，在俄罗斯一台的黄金时段谈话节目索洛维耶夫傍晚有约当中，有俄罗斯政府宣传总司令之称的索洛维耶夫提到俄国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讲法。节目嘉宾学者巴格达萨罗夫反问说，我们需要陷入另一个但是更糟糕的阿富汗吗？我们不需要，已经够了。电影制片人导演沙克纳萨洛夫说，我十分难以想象夺取好似基辅这样的城市，全世界的民意可能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结束这一场行动会将国内稳定下来。如果乌克兰情况开始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就连好似中国、印度等我们的盟友都会不得不同我们保持距离。另外，据伦敦广播电台报道指出，一名现役俄国军官在俄罗斯国防部管辖的军方传媒红星电视台上说，俄军部队在乌克兰阵亡，主持人立即喝止叫他收声，坚称这一场行动是正确的。此外，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爬金和精炼镍生产商诺里尔斯克镍公司的最大股东波塔宁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关上大门，而是应该努力维护俄罗斯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在各个市场上建立的经济地位。而没收已经离开俄罗斯的公司的资产，将会使投资人在几十年内都不再对俄罗斯有兴趣，这样将会使我们倒退100年，回到1917年，全球投资者对俄罗斯缺乏信心，影响将会持续长达几十年。波塔宁仲呼吁取消对支付俄罗斯外债票息的外币限制。他认为，因为如果付息出现技术性违约，债权人可以要求偿付全部本金，而俄罗斯的外债总额有48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 IMF 10号表示，俄国违约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际社会对俄国实施空前制裁，将会使俄国难以将 IMF 特别提款权转换为货币。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評估俄羅斯信用違約交換交易價格飆升，顯示一年內違約的可能性為 71%， 五年內為 81%。 11號，美國和英國發布印太地區協商聯合聲明，擴大在印太地區的結盟和合作，並重新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中央社消息，美國和英國在7到8號就印太議題舉行高階協商，聲明指出，為加強承諾並確保承諾得到長期維持，美英兩國同意未來將會就印太地區持續對話。美英注意到包括日本、澳洲、韓國、紐西蘭和新加坡在內的印太國家作出前所未有的承諾，支持烏克蘭。他們亦都注意到這些舉措是美英和歐洲合作夥伴加強與印太地區往來，並準備面對中國系統性競爭挑戰之際所做的。美英官員承諾協調實施美國印太戰略和英國印太傾斜，並注意美、英、澳三國組成 AUKUS 聯盟的協商進展，並重新確保交付常規武器、核動力潛艇和其他先進武力，以促進區域安全穩定。聲明重申維護台海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並討論香港議題。未來幾個月，美英將會共同合作，建立與太平洋島嶼的夥伴關係，主持及推動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 及其成員的具體合作，並加強與印度關係。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